Hello， 欢迎收听 Alicia 爱呢喃。Hi， 我是 Alicia。大概空了两个礼拜吧第一个礼拜是因为喉咙真的蛮不舒服的，想说那不然就延个一个礼拜再来录音好了。然后上个礼拜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突然间好多事情想要分享，可是开始录之后大概录了一两集吧，然后都觉得好像零零散散零零碎碎的，就是感觉不好听，然后很像就是我自己的，对，就是我呢喃，就这样真的是在呢喃，真的很不行。所以就想说沉淀一下心情，然后重新再来过。所以就是今天第三集咯。前几个礼拜真的是觉得生活上比较焦虑一点其实就是因为刚转到业务工作，就是整个工作形态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有点小小的手忙脚乱，自己觉得就是以前啊，我觉得当企划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很容易，因为你在执行的第一线嘛，所以基本上所有的状态呢都在你的掌握之中。譬如说现在可能进到初期沟通，那接下来可能就是要开始做网站建制了，然后或者是广编内容准备要访纲要发包了，那访纲切点是什么，都是你思考过后然后准备做的事情。很容易觉得事情的全貌呢你都了落指掌。通常一件事情你了落指掌的时候下任何决定啊基本上是很有底气的我现在就是觉得我有一点点没有底气以前觉得企划很累的原因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部分。所有的事情都在你思考过后然后你的企划中按照你的企划要去做执行的嘛，所以落差也不可能太大。那企划是你企划的啊，所以写的时候你一定是整个逻辑都已经顺过一遍了啊，那你真的开始执行的时候也就是按照你这个逻辑去做执行的。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逻辑，所以如果就像你要汇报给你主管的时候你也不一定会去思考说我现在讲的话是不是符合他思考的逻辑。其实我觉得现在状况就是如此，我就会需要第一线的就是伙伴们，然后他们在做的状事所有的事情，然后可以先让我知道一下现在进度到哪边了，然后我就会依照这个时程表的进度呢稍微看一下说对，现在到哪边，然后是不是所有事情都在那个就是 on time 的状态这样子。虽然我知道他在 on time， 可是不知道细节还是让我有点毛骨悚然我觉得企划这个工作让我养成了一个有控制狂的职业病超级控制狂，莫名其妙。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有一点点手足无措呢，就来自于自己心里面不是那么踏实。以前很踏实是因为事情都自己做啊，所以很踏实啊。你现在有时候要请伙伴们帮忙，其实我也是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太好意思，然后或者是伙伴们来的讯息我也会思考说是都要全盘接受吗，还是说有些东西是我还是要回头再去深入了解的。 但是这个深入了解啊，其实非常花时间，因为我们大家的工作量啊都是差不多的，那只是我们不同的位置做不同的事情嘛。那如果我要一直回头去检视别人做事情的所有进度，那就会拖到我自己的时间。嗯，所以我要懂得放下，然后也要开始懂得去判断说哪些资讯就是是有效资讯，然后可以作为做决定或者是背书画押的一个参考。嗯，对，我就是害怕画押的人，想说原来我这么胆小，以前都有人靠，现在有一点没人，有一点点没有人靠的时候，觉得有时候背都会不自觉的凉起来。哇，很多个礼拜没有录音。我们上个礼拜呢，哦，那不然我来分享一下，我们上个礼拜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会议，就是我们公司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会有，但疫情的时候没有啦，就是不能群聚嘛。那之前都会有过完年之后会有一个有点像圆桌论坛的东西，就是大老板们真的就是大老板最顶的那大老板们，他们就会下来，然后跟每一个单位面对面座谈，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讲话这样。那每一个人都要就是分享，比如说随便你要分享什么，你爱分享什么分享什么，但通常大家一开始都会很避俗，就我觉得就亚洲人就是这样，就是 不敢讲话啊，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但其实呢，因为平常话也是蛮多的，在这种时候就没话讲，就是在怕屁哦，就是大家想说，对，其实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顾虑啦。那一天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场合，因为你可以看到大家，因为你不能不讲话。好，那你不能不讲话的状态下，你就是至少要表现的好吧。那表现好呢，你就要思考自己要讲哪些东西，然后大家都会有不一样的特质，讲出来的东西就是很像代表了一个人。我也会思考说，那我讲的东西代表我，那我现在讲出来的东西到底得不得体，或者是它有没有助于我就是树立我自己的形象。嗯，对，应该是这么说，就是每个人讲出来的话一定都是希望可以树立一个有一个我的样子嘛。那大家是怎么样去思考说你要如何树立的？那我们其实有一个同事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因为他就是好哦，然后反正他就是呢，我们就是很想很关注，我自己很关注，我觉得应该蛮多人很关注的。因为他一直都是一个我觉得向上管理很强的一个人。从我进到这家公司，然后开始，我真的超爱观察人的，就是如果真的让我指名道姓的话，我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出一个，比如说30分钟这样。这个人也是我有心里面有非常多形容词跟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职场的角色。我觉得每个职场应该都会有类似那种你可以把人对应进去的那个样子，比如说有些人就是这个人哦向上管理很强啦，或者是这个人是执行能力很强啊，这个人管理能力很强啊，这个人业务能力很强，这样就你可以把每一个人这样子把塞进去。那这个人就是向上管理很强的人。对，我以前年少无知的时候刚进这家公司，那时候就觉得对他就像一个大哥哥，然后很多建议，很多建议，不是对我的建议，就是反正很多对任何人的建议，这样就是一开始就觉得这个人想法很多，然后好跟坏当然就是各自嘛，然后职场上面就是大家角色不一样，立场也都不一样，只是觉得哦，这个人是善于表达，也想希望表达，想被看见的那个样子。然后所有各大你想得到的尾牙啊、聚餐啊这种，他通常呢就会有一个小区域，大家可以观察看自己的职场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就是譬如说在尾牙，可能办个譬如说30桌好了，总是就是会有某几个位置 被框起来的感觉，然后那个里面啊就会塞了譬如说两三个人，那其中一个一定是他，那其中一个一定是主管，那塞其他什么人其他人就没有差了啦，反正永远就是固定班底一定会是有他，然后他一定是在跟某一个主管就是耳鬓厮磨啊，就是聊一下，可能我不知道聊什么啦，因为我没有就没有靠近去听，但就会觉得哇，这个能力其实是要很，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是你可以跟主管拉勒，然后可以讲很多发表很多意见的，对，发表很多意见，然后也不怕，也不会担心说自己可能讲得不够好啊什么之类的，都不会，很厉害。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如此，就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他，比如说可以跟主管拉勒几句啊，然后发挥一下自己的远见啊，对组织未来发展的一个状态有什么样高深的见解啊，这种，对，就是他是某种某个部分让我觉得很神奇的。然后像这种场合我就会很期待他要讲什么我大概 会议哦，因为这场会议已经延期了，这场会议原本是上个月要办的，然后上个月刚好我要出差，我想说啊，很可惜没办法跟到这场会议，然后因为我们太多人出差了，所以大老板就干脆换时间，然后我们就换了一个时间，我刚好可以参加，我就很开心，我就一直跟我就是跟我比较好的伙伴讲说，哦，我真的超期待，很期待那天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然后还有他就是当天就大家轮流过一遍啊，然后因为这种场合你就是偶尔要讲一些无伤大雅的话，譬如说啊，对啊，我真的非常感谢公司给我的机会，然后还有讲说什么啊，譬如说像我啦，我就会讲说啊，对啊，我今年啊老板给我这个机会啊，然后从企划啊转到业务啊，算是一个新的挑战啊，那我希望呢未来呢可以怎么，就是这种官话，我个人也是很会讲官话的人，但是官话就是大概30%的时间讲完我就差不多累了，我就大概讲这种就是无聊的事情这样。然后诶，什么叫做高深的见解，什么叫做有建设性的意见，这种时候就会突然间觉得自己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的，不是那么一点点，就少了蛮多，少了 那么多的自信就是少了那么多的有建设性的一个，就是可能为了组织然后为了团队深谋远虑的一个见解，偶尔就会这样想说，哎，我就是没有。他就在讲说接下来我觉得啊，我们要导入一些关于 AI 的东西，像 ChatGPT 之类的东西这样。然后我想说哇塞，这事情不好好做，然后整天在那边我就不小心讲出我的真心话对，反正他就在这种场合就介绍说他最近在研究了一个感觉可以为组织带来一些新的亮点然后新的契机的一些工具，然后未来大家可以跟着他一起就是向前走然后努力什么之类的这样。诶，我真的内心真的是真心的在佩服诶，因为 我那种场合我好像说不出来，就是我平常真的是算是伶牙俐嘴的一个人，但那种场合我就是会怕东怕西，担心东担心西的，就是想说这会不会可能对谁谁不好意思啊，或者是对谁谁谁，或者对老板觉得啊你是有一点点出风头啊，这种状态我都不是很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自信。我后来发现这是自不自信的问题，我就是不够有自信对，然后反正那天开完会之后，我就尤其是他在讲的时候，全场我就开始观察大家的表情。哎呦，哎，看来大家都心里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哦。低头的低头，看天花板的看天花板。哎，玩手机，哎，眼睛在转。看来大家对这一场就是可爱，就是有趣的这场戏呢，也有不同的见解。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大家值得学习跟值得借鉴的地方。那 向上管理这件事情真的在职场上真的很重要，就是你的向上管理好，其实可以辅助你做很多事情都可以很顺利之外，你或许也可以有一些可以发挥你的志向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好的。但是千万千万你可以发挥你的志向，你可以努力追求你的人生目标，然后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是这整个过程就不能干扰到任何人。我就是说出我心里话，我觉得呢就是你可以向上管理好，这没有问题，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必须要的，我也很佩服，我也愿意学习，但是在不打扰到别人工作的状态下，或者是不干扰到别人的正常运作下 的时候是可以怎么样的。那有时候被干扰到的状态就是譬如说你要研究新的东西，所以导致你没有办法在你原本的工作花更多的心思做，这种时候你就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进度。对，没错，我想讲的是这个。我觉得这几年我开始会这样子思考事情，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要有志向，这完全没有问题，人生不能因为工作而失去了一些方向，但是千万不要影响到别人，这真的是非常重要。好啦，然后这是一个例子，那另外一个呢稍微影响到别人的其实是一件小事情，只是我们最近的讨论度蛮热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算是新进的同仁，那新进同仁呢有时候会担心嘛，譬如说自己发挥的不好啊，然后或者是作品不够亮丽啊，没办法获得大家的青睐啊，反正这种事情，或者是自己内心有一个想要达成的目标啊，但是好像现在怎么做都达不到那个目标。这个新进同仁的状态比较像是这样。然后那一天也是在讲说他开始觉得最近就是工作量有点大啊，然后有一点点不太能负荷了。那我在也稍微听他讲了一下就是近期的行程，虽然我就是身为曾经很忙碌的企划们来说，这种行程真的很还好，真的不多，真的不多，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个模式去评断每一个人的负荷能量嘛，只是会觉得受影响是因为在跟伙伴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伙伴就在讲说好像是给了太多的时间，导致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到底要这样做是 A 方案还是 B 方案还是 C 方案，然后开始有好高骛远的状况，是譬如说我只有40万的钱，但我想做400万的事情，可是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做过这400万，也没有做过40万，在没有任何经验下，你如何去决定你这次的事情是40万还是400万？我觉得我好像在绕口令，应该是说我们应该要看清现实的状况，是如果客户或者是老板给我的预算就是50万算50万好了，那我就不可能要求自己把50万的事情做成500万，我可以把50万的事情做成很像是60万的东西，那是因为我希望它看起来物超所值，但是50万到500万那个就是好高骛远的状态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犯下这个问这不算错误吗，反正会有犯下这样子的时候。譬如说我以前也会觉得这个案子很有趣，可是它钱不多，那我要花多少的心力在这上面才能把它做成像我想象中的那个企划一样的亮丽或者是了不起。这个真的是经验的问题，当你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现实总是残酷的。现实真的是没有办法让你可以像电影一样，我有50万的钱，但是我做了500万的事情，我不可能拿着一个 网络上的五分钟的影片，去跟一个广告商的大制作，可能500万的广告片来比较，这是没有办法比的。那如果你要来告诉我说，哦，这个500万的广告片拍得真好 ，OK， 我会说对他拍得真好，但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对你也做得到，因为你可能需要去思考说，那个500万，它包含了多少的人力，多少的企划，多少的动画师，然后还有后制的过程，花了多久的时间才做出了这个东西。如果说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要这样子去比较我们内心最美好的东西，最完美的事情，那我们就什么都做不出来。其实我当下是这种心情啊，会觉得我那天才跟我那个好伙伴说，讲说我小时候也曾经被老师写过这样的评语，就是这个孩子有点点眼高手低，有点好高骛远。比如说小时候我就会说，我呢想要比如说读台大，但是我却没有认真念书，或者是我想要成为一个检察官，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检察官要读什么，就是像这样。一直到现在才发现，有些东西真的是你，当然不是说他不努力啦，努力是必经的过程，但是经验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透过经验你可以发现很多现实的状态是你无法克服的。对。哦，对，就是在这个讲法里面慢慢的发现了一个 bug， 就是大家会说，对，你努力就可以改变一切，你努力就可以做什么事情，但其实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努力根本不能做太多事，只有没有资源的人才需要努力。好，那没有资源的代表什么？就是因为你的资源没办法让你认识更多的东西，所以导致你需要努力去培养你的经验，然后透过经验去看到那一些你原本不知道的事情。嗯，是，反正呢我也知道说这个过程一定会让人家很挫折，那这个新晋同仁呢，我想他应该是有点挫折啦，这种挫折我真的是蛮能理解的，就是好像永远做都做不到自己心中的100分。但是我就问过他，就是你心中的100分是拿什么东西来比的，你那100分拿了什么东西来跟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比呢？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基准，对，我们必须要拿对的基准来做对的事情，来衡量我们现在正要做的事情，那才会是一个对的对的参考，没错。好啦，就是希望大家在职场上面一定会常常遇到这种状况啊，挫折啊，或者是不舒服啊，但是我们都要懂得去克服，因为我觉得职场上是很孤单的，就算你有很好的伙伴，但是很多事情你需要自己去消化，然后自己去释怀跟调整，那这个过程一定会有开心有难过，但是等到有一天就是你突然间豁然开朗的时候，会觉得哇，那一个过程是很值得回忆跟分享的。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就是我接下来会认真录音，请大家准时收听哦。 好下次见，我们的 Alicia 爱你男，拜拜。